曾国藩千头万绪，方寸一乱，就坐到安乐椅上，两条腿搭个薄毛毯，闭目养神，点着香，静静的想。曾国藩一想啊，想起林则徐来了，恐怕我的后果还赶不上林则徐呢。再者一说，最近他看了不少的唐报。那要说什么叫唐报啊，在曾国藩那个时代已经有那个报纸的老祖宗了，那在中国国外早有报纸了，中国小规模的印点唐报，就是限制什么级别的什么样的官能看，不够这品级的你还没资格看。各地官员的奏章都印成唐报，分发给各省官互相传阅。陕西现在有什么情况，陕西巡抚主张怎么怎么怎么地，辽宁巡抚打算怎么怎么怎么地，御史中丞想怎么怎么地，把那原词儿全在报纸上都印上，在唐报印上，互相传阅。每一天送来这唐报不在少数，现在全国议论的中心就是天津教案。曾国藩看完之后好像没气死，他就回想起来了，98%指责崇厚，指责曾国藩，说他逃敌叛国软弱无能，跟洋鬼子穿一条裤子，当当当当当，这个不该那个不该，软弱当当当当，洋奴才怎怎。一看这唐报满天都这个，曾国藩心里清楚，这干嘛，这叫议论呢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你们站在旁边说风凉话，那意思是我软弱，我是洋奴，换成你，你应该怎么办？你要变成当事人，你应该怎么处置这个事情？他拿这些话都当无稽之谈，只能参考。每逢这个时候，他都要点炷香，坐起来理理思绪。这玩意儿行之有效，咱也不止一次说过，不妨你也试试。有乱事太多了，别让旁人七嘴八舌他跟着搅和，您呢不一定点香，或躺着或坐着，静静的理一理这思绪，究竟怎么办好，一样一样开始过罗。曾国藩这一生就采用这个办法，这个静字功每次都大获成功，特静，一条一条的分析，一条一条的处置，最后思绪明朗了，谁我也不听，你别人说什么那是你的事儿，我在执行，我认为这个正确，我就这么办。听旁人的一会儿，哎，这么的，一会儿，哎，这么的，一会儿，哎，没个干好。我不是钦差吗？皇上、皇太后不委任我这么干了吗？我就这么干。办事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。皇太后一再说，千万别打仗。一打仗啊，心都碎了，只好是委曲求全呐。曾国藩一琢磨，头一样，赔白银50万两，不打奔给。礼葬封大业，隆重点吧，心里虽然别扭，一会儿就过去。给。承办地方官的事儿，如果让崇厚去交涉，变通一下也未尝不可。表面上受严厉处置了，过三过五。恳请皇上下道旨意把他们抽回来，安排到别的地方，该什么官还什么官，得了呗。处置凶手是个大事，人命关天。曾国藩一琢磨，上面圣旨说我杀的人太少了，8个人不行，叫多杀，洋人死了20多，你这事儿无凭无据就把脑袋给砍下来，缺德呀，这玩意儿，这一条可怎么解决呢？左思右想，没有良策呀。其他的人也不敢劝。没两天的功夫，新上任的属天津知府马生武马大人来了，原来的官都撸了，搬到旅馆去住去，听候处置。新官上任了，没有地方官，那么多事情怎么处置？马生武感激曾国藩呢。曾国藩提的名， 哎呀，我后补了七年，终于补上天津知府。这天津知府那大呀，这地方多阔呀！感谢曾大人，心说给曾大人送点什么礼呢？鼻烟壶、珠宝
不行。
我听说了，曾大人坚决反对这个事儿，一尘不染，两袖清风啊！我一送礼，我倒霉了，官当时就得撸。不送礼，觉着心里过意不去呀。后来终于选着好礼物了，这天高高兴兴来拜会曾国藩，进门磕完了头，在旁边吹手机站。曾国藩看了看，礼貌的接待呗。哎，马大人，担子不轻啊，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处理，千万认真负责，是中堂。中堂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卑职没齿难忘。大人，您是不是有点为难的事儿？啊，你怎知我为难？我听您手下人跟我说了，跟洋人谈判，哪一条都好办，就杀人太多的事儿，您下不了手。您是菩萨心肠，令人钦佩。但是，您不这么做，您上面也交代不了，对洋人也交代不了。卑职替你想了个好办法。哦，曾国藩眼睛一亮啊，马大人，快说说你有什么好主意。中堂，这屋里就是你我二人，我就公开跟您说吧。我到任之后我就听说了，我真替您为难。我跟我师爷我们想的办法，离着我们天津不远，杨柳青您知道吗？
知道。
杨柳青老陆家老孙家两大户发生械斗，说这话还是三个月以前的。哎呀，老陆家出动100多口子，老孙家出动100多口子，这一打，老孙家受了损失了，当场死了9个人，老陆家占了上风。老孙家能干吗？就告到天津府，前任张光藻张大人处理的此事，马上下令逮捕凶手。就这么的把凶手抓住9个，也是9个，绳之以法，判处死刑，都在监狱呢。我这一接手清理案件，一看有9个死囚，按制度秋后处决，秋天把他们一杀。中堂，你想啊，反正左六他是死了呗，打仗斗殴也是砍头，让他承认杀了洋人也是砍头，干脆就凑个数得了。哎，把那9个划到您这里边来。哎，您不说那有8个、8、9、1、17，有17个死刑犯，我看也就差不多了。洋人死了20多个，咱这块也将近20，您不就好交差了吗？难为你，真能想点子。但是案情不一样啊，那是打仗斗殴啊，你别忘了制度啊，临行之前得让他签字画押，得当众宣读罪状，那怎么能对上号呢？是啊，您听我往下说呀。我也想到这一点了，后来我问那师爷，我说你看对不上号怎么办？师爷说好办，大人您给我批1000银子，我把事儿全给您整平了。我就给他拨了1000两银子，他拿起到下边一活动，跟老陆家跟老孙家当族的族长进行谈判，跟他们讲的，你们有一方受了伤，有一方的凶手已经被逮捕归案了，左六是掉脑袋，我以国家为重，以大局为重，让他们就承认杀了洋人也是砍头。但是这么一变通，你们人不白死，死以后给厚葬，给买好棺材，另外给你们钱，你们上哪找这好事去？所以呢，每一家给了50两白银，这是死者的家，另外当族的人人人有份，一人分2两银子，买住他们的嘴，皆大欢喜。现在受害的方、杀人的方全都同意了，老陆家老孙家全都签字画押了，这9个人都答应说我们杀了洋人。完了吗？ 把他留着，将来处决的时候，哎，他也承认这个，你不就能交代了吗？哎呀，曾国藩一想，这玩意儿也能变通啊！我这脑袋我怎么这么发死？我当了这么些年官，我不懂这个。你看人家，难怪人家升官，难怪人家升的还快，那脑瓜好使，能变通，我怎么就不会呢？心里说话，这都是什么玩意儿？这叫可没办法，特殊情况特殊对待。因此曾国藩是非常高兴，表扬了马生武。马生武说，您放心，如果说这九个还不够，杀十五个他们洋人还嫌少，咱还想办法。那县里头囚禁的死囚也不在少数，这天津管的地方也大，那死囚也不在少数，凑吧凑吧，没一百也差不多，都怼来充数。左边是挨一刀，就说是杀洋人砍的，那就得了呗。好，多谢多谢，你帮了我的大忙了。哎呀，本官正为此事发愁呢，多谢吧，就按你的主意办。曾国藩心里说话，虽然都是死囚，名目不一样，这玩意儿花钱买他们的口供，我缺德带冒烟啊，老了老了还染了这么一水啊，这死后是难对先人的都啊，就得憋着良心，就得这么办。这洋人真不是东西，得寸进尺，左谈右谈，左谈右谈，洋人就价码要的极其高。在曾国藩的坚持下，洋人终于同意了，按照曾国藩所说，几条达成协议，就等着签字画押了。这协议是什么呢？还是咱说过的第一条，包赔损失费50万2白银。二，在原地修复天主教堂，人家原样什么样还得给人修，所有的损失得给人包赔，得给人安装好。第三，凶手得处置死，必须砍头。第四，地方官一律革职，拿问交部严议，就得按照人家意思办。就这样，这场战争贴近边了，又缓解了。赵烈文跑来跟曾国藩说：“大人呐、啊，今天大沽口总兵王大人来了信儿了，英法两国的联合舰队已经驶进大沽口，战船密布，荷枪实弹。”配备最先进的大炮，这洋人把架子都拉好了。这头您要不答应，马上就一场大战了。您办的太及时了。如果签字画押之后，洋船肯定撤出。曾国藩等了两天，哎，听说英国公使威托马、法国公使罗舒亚离开天津返回北京，他心才放下。看来洋人是心满意足了，回了北京了。压力减轻了，殊不知曾国藩一点都不了解，不但他不了解，很多人都不了解，他们有另外的事情。后来才知道，法国公使罗舒亚为什么急急火火回到北京，接到皇帝的训令了，法国要开战，不是跟中国，跟普鲁士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，现在调兵遣将，拿破仑三世跟普鲁士开仗，大仗最后的结果以法国失败而告终。拿破仑三世签订了投降书，法国给人家也割地赔款。如果曾国藩和崇厚再坚持一下，能挺过半个月去。你就是不答应这条件，法国也得答应，因为他要打仗啊，他顾此失彼，不能专心致志。可惜我们国家消息不灵通，太闭塞了，对世界大事一无所知，就知道就地转摸摸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当时曾国藩不知道，一听说两国公使走了，长出了一口气。第二天接到圣旨，圣旨干嘛？这三个官立刻带到北京问罪。张光藻、周道台、知县刘杰哭丧着脸来见曾国藩，上这拜辞。 我们进京去问罪去吧。曾国藩动了怜悯之心呐、啊，心对不起他们，他们何罪之有啊？但没有办法，头一天曾国藩就筹措，连总督衙门在个人掏腰包凑了2万2银子。咱们说实话，曾国藩这么些年当大官，私人存款就是2万2白银，就2万银子。那要说那还少吗？那少的太多了，一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呢，就这个做个知府都那样，还得是清知府，咱就不用说那贪知府得贪多少。作为曾国藩湘军统帅，大权在握，这些年要说存上1000万两银子不新鲜，没有。这2万银子是什么钱呢？曾国藩早盘算好了，自己治病花了若干，还有老伴儿，还俩儿子，还有5个姑娘，我要咽气之前这2万银子就给他们分散了，给老伴儿留下1万，留1万养老啊。孩子们大有大份，小有小份，我一闭眼我就不管了。但现在情况特殊啊，他叫王经七，飞马回到家乡，提了7000两银子，自己捐献7000，得留13000呢，不能都花了。后来赵烈文到都署一说，你说大人自己都捐款，大伙掏掏腰包吧，众人也受感动了，这也捐那也捐，一共凑了2万。干嘛？给这仨官的，这仨官太冤了。三个官员来了之后，曾国藩非常客气啊，坐坐坐坐，不是在堂上，在屋里头。老中堂，我们要走了，您俩有什么训示吗？哎呀，三位呀、啊，实在对你们不住啊，老夫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曾国藩是一肚子委屈，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，本来身体就衰弱，经过这舆论的压力，压得直不起腰来，抬不起头来，经常是昏昏沉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有时候正在那说着话呢，就觉着这脑袋嗡一声，眼前发黑，什么事都听不见了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曾国藩心里想，完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就预感到在这个世上恐怕不长了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把这个事情办完再说，怎么能想办法在心理上没有内疚呢？咱们讲了三位官员，天津的道台周道远，加上知府张光藻、知县刘杰，在他们进京去问罪的时候，曾国藩是亲自来送行啊。送行的这天，曾国藩青衣小帽，没穿着官服，坐了一乘小轿来到接官厅。这三位被撤职的官员一看中堂来了，赶紧过来施礼，大人您怎么来了？坐坐坐，大家坐吧，抬进来。准备了一桌酒菜，这屋里没外人，新上任的官员，被撵走的官员，大家坐在一起。曾国藩呢，让撤职这三位官员坐好了，往后退了几步，三位受曾国藩一拜，扑通跪下了。仨官吓得赶紧也跪下了。中堂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要折杀我们的阳寿？三位啊，我知道你们受了委屈了，招着谁惹着谁了，平白无故被撤职拿问，我打算保三位，我无能为力啊，让三位受委屈了。在临别之际，老夫有几句话要说，要说你们三位一点责任都没有，也不完全可能。比方说，在我们的人闹事儿的时候，开始几百人，后来几千人，最后达到几万人。那么在几百人的时候，三位能早过去劝解，也不至酿成后来的大祸呀。可你们三位不利呀，甚至不管， 结果大祸酿成，为时已晚了。说你们渎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中堂说的对，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。往回对待老百姓闹事的事情，我们及早要解决，躲不是办法。真就这么回事，你当官的怕老百姓干什么？你躲什么？有事你给解决，解决完了不就完了吗？你老左躲右闪，老百姓越来这个气儿憋得越足，越足反弹力越大，矛盾越激化，酿成大祸。曾国藩是推心置腹啊，说三妹，你们想想是这么回事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你们暂时受点委屈，但这个事情总结起来，我们都要吸收点经验教训。